由斯布珍所写的《都是恩典》这本书是任何人都能明白的好书。虽然我们不知道已经有多少人因这本书得到平安，但我们更关心的是您是否得着了呢？
对我来说，赎罪的教义乃是证明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最有力的证据之一。有谁能够想象这位公义的主宰竟然为不义的叛徒而死呢？这绝非人间的神话或者是诗人的美梦幻想。这种代罪的救赎方法所以为人所知，是因为它是真的，它不可能是虚假的，它是神亲自命定策划的，不是人能够凭空想象出来的。我年幼的时候就已经听过耶稣为人舍命以完成救恩的计划，但我内心深处所知道的并不比非洲荒蛮的胡图腾人知道的多。光就在我前面，但我是眼瞎的，所以主必须亲自向我解明。他给我的新的启示就好像我从来没有在圣经上读到过似的。神已经设立耶稣做了罪的挽回祭，以满足神的公义。我相信每一个重生的人，当他看到主耶稣为人赎罪这个真理时，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新的启示。我终于明白，救恩是借着主替代罪人舍命而得以实现的，并且这计划在创世以前神就已经安排妥当了。主使我看清楚他是神的儿子，本与父神同等，同享永恒，却在远古以前被立约为神选民的元首，好叫他在这地位中为他们受苦，并且拯救他们。既然我们的堕落原先就不是个人的事儿，因为我们是在原先的亚当所代表的整体当中堕落的，我们就有机会在第二个代表性的整体当中恢复原来的地位，也就是借着耶稣，神立约使他作为神子民的元首，好叫他成为了第二个亚当。我看清，在我真正犯罪之前，我已经因着第一个祖先的罪而堕落，但幸运的是，按照律法的观点，我有可能因着第二个元首与代表而得到恢复。亚当的堕落留下了一个补救的漏洞，使另一个亚当可以除灭首先的亚当所造成的败坏。当我正担忧着是否有一位公义的神肯赦免我的时候，我明白并且因为相信看见了神的儿子耶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以他尊贵的身躯承担了我的罪。我看见因他受的刑罚我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你是否也看见呢？你是否明白神为什么能够一方面完全公义不削减刑罚，另外一方面又能够用无限的怜悯使归向他的罪人称义呢？这都是因为神的儿子在他超凡的荣耀和无可比拟的位格里满足了律法的要求，替我承担罪的刑罚，好叫上帝能够放过我的罪。基督替我们死，足足超过了神的律法所规定的要把一切的人都送进地狱的要求，让神的儿子为罪受苦来替代整个人类受苦，这样更显出神作为的荣耀。耶稣为我们受了死的刑罚，这是何等的奇妙！他被挂在十字架上，这是人眼所见最伟大的景象。神的儿子也是人子，挂在那里，负担了说不出的痛苦，以义的代替不义的，为带领我们归向神，这是何等荣耀的景象！无辜之人竟然被责打，圣洁的那一位竟然被定罪，有福的那一位竟然被诅咒，有无限荣光的那一位竟然羞辱而死。我越是注目神子受苦，我越是有把握他受的苦已经解决了我的罪案。若不是要免除我们的刑罚，他又何必受苦呢？既然他已经免除了我们的刑罚，凡相信他的就不用再担心了。 必然是因为已经有了赎罪的代替者，神才可以放心的赦免，而不致动摇他宝座的根基，或丝毫玷污他的律法书。至此，良心的大问题获得完全满意的解答。神对于不义之事的愤怒，不管是哪一类的不义，必然是可怕的，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摩西说得好，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呢？然而当我听见荣耀之主呼喊说，为什么离弃我，又看见他垂手断气，我们就觉得因着这一个属天之人所摆上的完全的顺服与惨然的死，神的公义已经充分的伸张了。如果神也必须臣服于自己的律法之下，他还会做得比这更彻底吗？借着赎罪之法所摆上的功劳，已经远远超过所有人类因犯罪而造成的亏损了。耶稣舍己的大爱好像洋海，已经吞灭了我们如山的罪孽。因为这位人类的代表是无限良善的，所以无论人类本身如何不值一顾，神还是可以用怜爱的眼神看待全人类。主耶稣能够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替我们背负我们所不能够背负的来自神的愤怒，这实在是神迹中的神迹，但他已经成就了这件事。神因为没有顾惜他自己的儿子，所以可以顾惜罪人。神能够不看你的罪行，因为2000年前他已经把罪行加在他独生的儿子身上。如果你相信耶稣，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你的罪就被这一位人类的代罪羔羊除去了。
十字架，十字架，为我罪钉十字架，他的爱充满我，如江河涌流。十字架，十字架，为我罪定是家，他的爱充满我，如江河涌流。他的生命充满我，他的能力
相信主是怎么一回事呢？并不是单单承认他是神，他是救主而已，而是全心全意地信靠他，接受他为你的救主，从今以后直到永远，以他为你的生命主，让他掌管你的一切。如果你需要主耶稣，他已经先要了你了。如果你相信了他，我告诉你，你已经不会下地狱了，否则基督所献的祭就失去了功效。祭物既然已经被悦纳了，而那个因献祭而被悦纳的人还是要死，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信徒的灵魂仍然可能被定罪，那基督何必要牺牲呢？如果耶稣已经替我们死了，我为何还要死呢？ 每一位信徒都可以宣告，用来祭祀牺牲的羔羊是为他预备的。因为信，他已经按手在祭祀牺牲的羔羊上，而宣告是他的了，所以肯定他永不灭亡。神不会接纳了我们名分下的祭物，却又来定我们死罪。神不能透过他儿子的宝血施恩赦免，却又责打我们，那是不可能的。但愿你立刻就得着恩典，抬眼仰望耶稣，他是犯罪之人得怜悯的源头，这就是迈向救恩之路的起步。神称罪人为义，神称他们为义，所以唯有如此，称义才有可能。神借着神子做救赎的祭牲而成就这事。这样一来，救恩之道是完全合乎公义的，公义到一个起步，没有人可以对他产生质疑。他成就得如此完全，以至于当世界末日临到，天地都要废去，也没有人能够否认称义的果效。谁能定他们的罪呢？由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现在你好不好就按着你本相进到这条救生船呢？这是死里逃生的地方，请接受这牢靠的拯救吧。我一无所有，你这么说，但是又没有人要你拿什么来。逃生的人哪还顾得了抓取身外之物呢？赶快跳下来吧，就照着你原来的本相。接下来我想再以个人的体验为例子激励你，我能上天堂的唯一盼望，就是建立在加略山十字架为罪人所预备的救恩之上，我全心所倚靠的就是这个，除此之外我没有丝毫的盼望。你和我的情况完全相同，因为我们都没有一点点好处优点足以自恃。让我们携手一同站在十字架底下，一劳永逸地将我们的灵魂交托给那位为我们的罪流血致死的主。我们都要因同一位救主而蒙拯救，如果相信了还是会灭亡，那么我也一样会灭亡。我要怎样才能够把我对于福音的信心证明给你看呢？
唱过高声